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由蔡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
努力抓住不能得到的东西，或是得到了却发现不能满足自己，这会导致人生的空虚。如果像蜥蜴一样的活着，如果让土地、环境和物质的世界成为你人生的唯一驱动力，如果活得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一样，那你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主耶稣呼召我们实现更大的愿景和活出更宽广的生命，这是今天蔡牧师在无尽恩典节目里鼓舞人心的主题。我是主持人方华。您是否认为自己有时候并没有办法解决很多的问题呢？破碎的关系、内心的失望和那种无用的感觉会缠绕你。今天蔡牧师邀请我们开放自己的心，拥抱神赐下的改变。
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保罗对那些愿意在福音的能力和良善下生活的人们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路易斯在《伟大的分离》这本书中描述了一个年轻人，他的肩上一直坐着一条红色的蜥蜴，哇，这可是深深的困扰着他。红蜥蜴比喻他那些令人困惑的罪，这是每个人都不能摆脱的事情。这个蜥蜴用好东西吸引我们，告诉我们世界上的好东西在哪里，但他同时会嘲笑我们说，当你得到那些东西，你还是感到不满足，不是吗？有一天，一个天使来到这个年轻人的身上，答应帮助他摆脱那条红色的蜥蜴。年轻人很激动，因为终于可以摆脱生活中的嘲弄和诱惑了。要如何的摆脱呢？这个天使也变成了红色，开始去找那只蜥蜴。年轻人突然意识到，天使打算杀死红蜥蜴，他感到有点害怕。如果没有了红蜥蜴，他的人生会如何呢？所以他就对天使说，要不改天好了，你不必杀了他，不是吗？天使回答说，不行，此时此刻你必须做出决定。好的，这个红蜥蜴也意识到危险了，他就恳求这个年轻人说，天使可以像他说的那样杀了我，你的决定会是致命的，他真的会杀了我，然后你就永远不能再有我了，你会很不自在，没有我你怎么生活呢？你会成为一个鬼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有血有肉的人。哦，天使是不会明白你的，他只是一个冷酷没有血气的东西， 他们当然是圣洁的啦，但我们不是啊。我知道那些不会有真正的快乐。我知道你的梦想都是好的。好梦想总比什么都没有好，不是吗？我答应你，你将来会更好。我也承认过去有些时候我太过分了，但是我保证以后不会再那样做。我只会带给你美好的梦想，带给你甜美、新奇、天真的梦想。哦，这只红蜥蜴一直为了活下去，恳求着这个年轻人。我们内在的声音想要那些不是出自于神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这样解释说，听着，我只是个人，我不是超人。如果企图成为一种死亡、冰冷而圣洁的生命，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自然和真实的。那些事真的不会伤害其他人的，比其他事情更好。各位朋友，使徒保罗处理了这些发自我们内心难以言喻的诱惑。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保罗写信告诉我们，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保罗说的是基督徒被呼召走一条分别为圣的路。如果我们做的就像其他人一样，那我们的生命就会犯一些根本的错误。神呼召我们做不同的事情，不仅仅不同，还要更好。如果不遵守使徒保罗所说的话，那么基督徒就活不出生命的价值。要走一条跟别人不同的道路总是不容易的。保罗强调，我在主里确实地说，保罗对以弗所人做见证，告诉他们，与基督同行总是要付上一些代价的。什么代价呢？基督为了我们而牺牲自己，基督要我们与他合一，这似乎并没有让我们付上什么代价。但是因为与基督同行，我们必须面对一些使徒认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走一条与世人不同的路，这本身就需要付出一些昂贵的代价。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使徒的回应是，因为其他的事情绝对是徒劳无功的。他在第十七节说，你们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里说存虚妄的心行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持续的想抓住那些不能得到的东西，或者即使你得到了，却发现不能满足自己。这就好像是存在于岩石中看似黄金的一种黄色金属，是徒有外表的东西。又像是一只蜥蜴，活着就是为了抓苍蝇，抓住一些苍蝇，还想着更多的苍蝇。这是虚妄的生活。使徒保罗警告我们不要陷入其中，他要我们知道，如果你像蜥蜴一样的生活，让土地、环境和物质成为你人生世界的唯一驱动力，成为你存在的唯一意义，如果你活得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一样，那你的生命会变成什么样呢？他在十八节解释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这是蜥蜴生命的第一个标记，只知道物质世界的存在，没有属灵的理解力，活在没有圣灵光照的黑暗世界中。以色列人总是会花时间去哭墙，自从所罗门建造的圣殿被毁灭之后，几千年来人们经常去那里祷告，并且在墙上的裂缝里放一些祷告的字条。人们认为那里是一个比较神圣而美好的地方，因为进入墙旁边的隧道就可以进入犹太人公认的至圣所。穆斯林现在控制那堵墙，在那个黑暗的隧道中，妇女们每天都会来坐在椅子上对着墙壁祷告。悲哀的是，他们心地变得昏昧，他们以为在那堵正确的墙下面祷告就能够得到神的圣灵，然而他们的理解变得昏暗了。但是更痛苦的是，使徒说那些人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他们与神疏远，无法进入神设计的属灵世界，无法接受生命的光照，没有得着属灵的光明和自由，也没有得着神的能力。使徒保罗说， 如果理解力变得昏暗，那么你所追求的事是徒劳的，因为你只知道物质的存在，没有神的生命，你的经验只局限于物质世界。远离神的人一定会经历到使徒保罗说的话，就是第十八节结束时候说的心雷刚硬。我想这样说恐怕会令人不太愉快啊。刚硬是指人的倔强，他们有机会看到超越物质的世界，有机会看到尘土之外的事情，有机会感觉到超越物质的东西，但是他们却与神隔绝，因为他们心中很倔强，心里刚硬。我们在旅途中体验过这一点，那些去过以色列旅行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从以色列犹太人的角度编撰的导游资料。到了基督教的景点，导游们都知道基督徒期待听到什么，他们知道基督徒期待被告知的事情，所以在那次旅行我们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传统景点，但是我们的导游并没有听到过我们对景点意义的诠释。我们告诉他，当耶稣进入世界的时候，他的特别作为和行程宣告了自己比亚伯拉罕更大。耶稣做了非常具体的事情来证明他比摩西大，他也以特别的方式证明他比大卫王更大。耶稣开了一条特别的道路，表明他比约书亚更大。神在旧约中把这么多事情放在一起，跨越时空、时代、军队、国家，共同的一个主轴就是说，当耶稣来临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将宣告自己是万有的主宰和巅峰。我们的犹太导游开始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是说，耶稣做的事情是其他先知没有做过的，也是其他人没有做过的。当大卫是以色列王的时候，瘸腿的、瞎眼的人不能够进入圣城。导游讲到，当耶稣在耶路撒冷人生最后一站行神迹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件事。我们的导游说，这表明耶稣比大卫王还大。我们在想，导游理解了这一点，不是我们告诉他这个故事，而是他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所以在晚餐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勇敢的同伴们对导游说，如果你相信耶稣比大卫王要大，那么你为什么不相信他是弥赛亚呢？很有意思。这个导游回答说，哇，那样的话我就不能做犹太人了，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人，不是我没有机会，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故事，不是我没有听到神的话，而是我拒绝接受主耶稣。我知道当各位听到这样的话，你们都会说，哦，我很高兴我没有这样。但是保罗说的不仅仅是这个，他还警告人们说，听着，你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呢？我知道神的话，但是为了想与我所爱的人结婚，所以我拒绝了神的话。我要做我想做的那种人，我想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不能做圣经吩咐我做的事，因为我想拥有我想要的快乐，所以我不能像耶稣那样做事，因为我想做那些使我有身份的事情，所以我不能在道德和慷慨上放弃自己的立场，我也不能放弃那笔钱。我们认为只有人会因为心里刚硬而不愿意走进福音的良善和荣耀之中，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是我们自己碰到的诱惑。我们意识到自己就像外邦人一样，或者也像其他世人一样，如果我们并没有走不同的道路，根据经文，我们的优先事项就有问题，我们所做的就是在追求虚妄的事情，追求那些应许帮助我们但是却带给我们死亡的那些东西。我不禁想起一位牧师朋友几年前告诉我的事情，有一个男的一直在追求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并不是他的妻子。在餐厅早餐桌子上一起吃饭的时候，牧师对他说，哎，看看你在做什么，这对你自己、你的家人和朋友并没有什么好处啊。那个男的回答说，可是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快活过。我的牧师朋友说，那个男人说这个话的时候，眼睛很固执和冷漠，好像他的心已经死了。保罗说，我们认为那些将使我们活得更好的东西，不仅使我们的心里刚硬，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第十九节经文说， 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想要远离神，如果我们想继续刚硬固执的不愿意接受神，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刚硬。当你的心变得刚硬，你会对你的身体、你的感官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变得越来越不敏感。我经历过，你们有人也许经历过，当在医院或者家里死亡来临的时候，心脏会逐渐的硬化和衰弱。你握着亲人的手，在心脏逐渐死亡的那一刻，他们的头脑在呼喊什么呢？他们呼喊着，我想感受到你，我要握着你的手，可是我感觉不到你，请你把我握紧，握紧我，用力握紧，再用力一点。你用手臂抱着他们，你握着他们的手，他们会说，抱紧我，抱紧我。因为他们的心脏正在死亡，身体、心灵渴望得到更多的满足。我们意识到属灵上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你远离神的时候啊，我们会追求娱乐、事业、激情和心爱的人，这会让我们感到满足。然而我们的心正在逐渐死亡，变得刚硬，我们的情感、身体和感觉变得渴望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这正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会发生的事情。十九节，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那些在心理学专业、医学专业的人，你们知道这些道理。我们有时候会嘲笑在网络里面的色情片，人们希望通过放纵而使身体变得有激情，但实际上色情片使人们渴望得到越来越多，渴望更多的图像，更加具有侵略性，想要得到更多，想要感觉更多的东西。沉溺于那些不敬虔的事情会使你的心变得刚硬，你的身体会感到需要更多的刺激。当然，婚姻中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神计划赐给夫妻的性欲模式已经不能再满足你了。我们对污秽变得越来越贪婪，因为为了再一次感受到一些东西，我们就会不断的追求。渴望金钱的人也会不断的追求金钱，直到最后变得麻木。对于现有的财富已经没有满足感了，他们说，我需要更多的钱来满足自己。还需要多少呢？越来越多，尽可能的多，因为所有现在的东西都不能满足了。对于地位的追求者也是如此，他们对神所赐的特权感到麻木，没有成为神的见证，没有成为周围人的光，只是说，我想要的更多，我想要更高的地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就像是一只蜥蜴一样的在追逐苍蝇，当你抓到一只的时候啊，你会想到要另外一只。这是我们在走的路，人们的心里也感到苦闷，因为他们伤害了自己，伤害了自己的家庭，也不愿意原谅别人。他们要报复，想要得着满足。当我们不追求圣经的优先事项时，心里会变得越来越刚硬。家人和周围的人希望与我们靠近合一，但是当感受到我们的苦毒的时候，他们就会远离我们。我们甚至讲得很有道理，但是心却变得刚硬。我们甚至感受不到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爱和美善。我们极度的渴望关怀，我希望有人爱我、关心我，但复仇、贪婪、苦毒使我们变得心里刚硬，所以我们甚至不喜欢神计划中要赐给我们的东西，因为我们受到伤害了，即使爱包围我们，但却不能感动我们刚硬的心。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蔡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我们的主题是蜥蜴和天马的启示。蔡牧师，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已经从最终被释放出来，如果神应许我们可以摆脱红蜥蜴，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胜过罪呢？
好的，我们必须要记住从罪中得释放的意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再也不会面对诱惑。当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某种渴望，想要得到那些东西，这就是现实的情况。我们犯罪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控制不了自己，但在你里面的比世界更大，这就是福音的应许。保罗说，罪不能再辖制你，你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不能够到神面前说，哦，神啊，我忍不住要这样做，那是你这样造我的，这都是你的错。实际的情况是，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喜爱罪，罪是某种吸引我们的东西。
这听起来比较刺耳。
是的，是的，听起来很刺耳。但现实就是，如果罪不能吸引我们，那它在我们生命中就没有能力。罪有能力，我们被罪诱惑，原因是因为罪以某种方式吸引着我们。这也是圣经雅各书说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的，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我们渴望得着某些东西，我们的欲望给了罪能力，但罪的权势已经被打破了。神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我已经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赐给你们能力，胜过那些我告诉你们是错误的事情。如果你屈服于罪，那是因为你选择屈服，而你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你喜欢罪。但我们通常的反应会说，哦，不不不不不不，我不喜爱罪，我爱耶稣。但可悲的是，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有外遇的丈夫回到配偶身边说的，亲爱的，他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爱你。这是一个真实的宣告。是的，他还是爱配偶，但是在犯罪的时刻，他更加热爱罪中的激情。我们对于罪屈服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时刻，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喜欢其中的欲望、野心、收获或者是苦涩。我们喜欢这些东西，甚至超过为救主而活的心智。我们需要更大的爱，才能替换我们对罪的喜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论恩典。因为当我们谈论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正在做的就是用对神的爱充满信徒的心，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当我们对救主充满了爱慕，诱惑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坚强和安稳。
蔡牧师，我喜欢这样的说法，用更大更积极的东西替代一些负面的东西，这填补了中间的缺口。如果我对神的爱不稳定，那么我对神的感恩也就会起起伏伏。
是的，感恩可以替代那些使你的心刚硬的东西，就好像是用牛奶装满饭碗一样。如果你的心已经充满了对神的爱，那么就不再有什么剩下的空间可以装其他东西了。对罪的喜爱赋予了罪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恩典的资讯是如此可爱和美好。我们要喜爱神的恩典，当对基督的爱充满你的时候，当你明白了基督先舍命爱了你，那么你就在心中充满了福音的能力。
谢谢你，蔡牧师。
我渴望更多的找你，干渴的心再次满意。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今天我要
听众朋友，如果您错过了今天以佛所书第四章的学习，您可以透过良友电台的网站重复的收听。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方华，代表蔡牧师邀请您下次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